站起来说，主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的一章，那么谈到一个奉献的祷告。那么在这里讲到奉献的祷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真正的奉献的祷告要经历三个属灵的原则啊。我分享的这个大纲里面的第一点是在患难中的磨练，这是祷告的一个原则。那么第二个原则是在绝境中我们要呼求神。第三个是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时间到了，神奇妙的恩赏就临到我们。那么呢在中国偏远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呢，有一个母亲，她眼睁睁地看着口吐白沫的即将昏死过去的孩子。那么她呢手足无措，因为方圆几十里当时呢是没有医院的。那么这个孩子的病很古怪，每次发病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只能抱紧这个孩子就哭喊说，老天爷呀，你救救我的孩子吧。那乡下的郎中呢和这些村民看到这个孩子每年都发病，就说这个孩子被鬼索命了，活不长了。那么呢更有人嘲笑这个孩子说他是一种报应甚至呢你知道这个孩子的伯母呢也觉得在门口烧香的时候说这个孩子是该受报应。那么这个母亲就非常受刺激，经常受的刺激就常常哭泣，有时候痛苦呢就吃不下饭。那么这母亲一个孩子呢甚至想到了死，如果谁能救这个孩子呢这个母亲愿意把一切都愿意献给他。那有一天呢刚好村里就来了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他就打着赤脚带着斗笠那就来到了这个村庄，就大声地说，你们来信耶稣吧，他能医病赶鬼，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就下地狱。那么村里的人呢就吐他口水，说他神经病。那么这个母亲在愁苦的时候呢听见了这个好消息反正孩子都没得救了嘛，就马上信了耶稣，为了孩子向耶稣基督祷告。结果如何呢？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再跟你分享结果怎么样那么我们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同样的受苦难的母亲，她的名字叫什么？叫哈拿我们来打开圣经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先跟这个历史的人物哈拿认识一下，等一下我们才看看刚才那个孩子的命运怎么样。那么我们第一点就看到撒母耳记上的一到八节，第一章的一到八节提到一个背景。那么呢这个背景是讲到是敬虔的家在不敬虔的社会我们说距今3000多年前呢，就是中国古代西周的时期，以色列的以法莲地那个时候正是什么时期呢？是世事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四世纪21章25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失败的混乱的和不敬虔的动乱的社会。有一个人名叫什么？叫以利加拿。这个以利加拿呢是个什么人呢？我们透过家谱可以介绍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家谱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来117，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供职的人和他的子孙记在下面。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耶罗汉的儿子，耶罗汉是以列的儿子，以列是陀亚的儿子，陀亚是苏弗的儿子，歌侠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雅各的儿子。感谢神，这里很清楚，我们知道他是什么后代，对，他是一个祭司的后代，感谢神那么呢他非常的敬畏神，这是对撒母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他家谱决定了他以后的身份。那他呢这个以利加拿呢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对不对？但是当时怎么样呢我们说当时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就是一夫 多妻制，对吧？这个一夫多妻制呢，常常是在我们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家庭问题，对不对？不断的在争斗在家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的问题。当时也没有办法，因为社会上流行这个，所以呢，他这个以利加拿呢就供养两个妻子，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很虔诚，他们怎么虔诚呢？他们每年都怎么样？每年都要上什么？他们每年都要去耶和华的殿里面去敬拜神，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如果当时这个社会里面那个士师时代，我们说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能够上圣殿，实在是很虔诚，很虔诚。但是在这个家里面呢，虽然他是信我们的耶和华，但是他却怎么样？常常家里有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大太太哈拿怎么样？没有孩子。二太太呢，有很多孩子。这样的话呢，家庭的这种争斗和那种嫉妒呢就会爆发出来。我们说旧约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时里面讲到讲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前面的 OK 好，那前面讲到那个以利加拿，他们还有呢两个祭司，在后面讲到说那个祭司以利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叫什么名字？好，我们看看他有两个祭司的孩子，那个好的，我们看到第三节，第三节说，那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叫何弗尼和腓尼哈，他们是当耶和华殿的一个祭司，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看到当时的道德是非常败坏的。等一下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是道德非常败坏而且呢我们知道呢，搞得敬拜耶和华的殿里面呢就乌烟瘴气的，有乌烟瘴气的。好，我们要看看这是一个不幸的民族，当时是不幸的时代哈拿因为他不生孩子，所以在当时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羞耻。我们来看第二点的四到八节，四到八节讲什么呢？就是讲忍辱的心在恶人的羞辱当中。我问大家，哈拿的苦难的根源是什么？我们从里面可以看见第六节说是什么？主要原因是哈拿是耶和华什么叫他不能怀孕。OK，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而且呢他有主权使人不生孩子，这个苦难已经客观存在，对不对？那么呢哈拿不生养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受到报应，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耶和华一早就定下来了。为什么要定下来呢？为的是要磨练哈拿，而且要实现神一个特别的计划，这是神早就预定的。本来这个女人不怀孕呢很羞耻了，可是第六节说是耶和华叫哈拿不能怀孕，结果怎么样？他的二太太就是他的对头，就尽力的去刺激哈拿，刺激他，让哈拿非常的苦恼，非常的悲伤。不但如此呢，年年都是这样刺激哈拿，不断的刺激他。更可怕的是，每逢他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哈拿总是在上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去刺激哈拿，叫他哭泣吃不下饭。这种作为呢，我们说怎么样？是到底是神注定要他受这个苦呢，还是说这个二太太这个比尼拿就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其实呢这种家庭的问题其实也发生在亚伯拉罕的两个妻子身上，一个是撒拉，一个是夏甲，这个事情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样一夫多妻制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很流行的，但为什么常常有人要坚持这个一夫多妻制呢？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这种事情是偷偷的做，对不对？很多是偷偷的做，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痛苦人还要去做，还要去做这样的一夫多妻制呢？ OK， 因为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五节讲得很清楚，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什么心硬，是因为人的心硬了，他才去娶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妾和他的太太，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是包二奶，对不对？ 啊，抱三奶抱四奶这个情形。所以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呢哈拿的痛苦和苦闷呢怎么样，也是他要遇到的一个必然的情形。那么加上呢他不断的在耶和华面前祷告，但是呢耶和华怎么样，还是要让他受苦，还是让他受苦。神所加给的哈拿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苦难呢？他因为他没怀上孩子就会被人去刁难，因为他被刁难就会被刺激，因为他被刺激他就会怎么样，寻求出路，怎么办？所以呢他就在神面前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上每次上圣殿的时候都在求怎么办怎么办。难道哈拿不够诚心，他一点都不诚心吗？他付出的时间够不够吗？他为这个事情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但是却没有得到神的应允。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当我们身体患了绝症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不能解决的时候，一遍一遍的祷告，但是呢神却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呢？难道神就这么无情吗？我是不是祷告很多次不听，我就要离开神呢？那么哈拿在当时呢怎么样，他有放弃吗？他没有放弃，对不对？他肯定在想，他说神为何不听我的祷告，神为何不听我的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考验。我们来看看第二，当你在考验当中你会怎么样，你在绝境当中你就会呼求。 OK， 我们看九到十一节，九到十一节里面讲到说，他们在示罗那里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即使以利在耶和华的门框旁边，就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很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就必使他终身归给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就是多年不断的求，不断的痛苦，不断的被刺激，不断的被激怒的时候发出的一个祷告，这是在愁苦当中去呼求的。所以人心中的愁苦只有自己知道，可是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呢却不能安慰她，对吧？她不能安慰她啊，为什么不能安慰她呢？因为呢这个事情是一种羞耻，在当时来说不生孩子是一种羞耻。哈拿里面也是这样，她常常就是说，人就不能安慰我，这个丈夫虽然爱我，分给我两份上好的这样的祭物给我，我都不能得到满足，哪怕你把世界给我，我也不能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这是他要面对的苦难。看九到十一节里面讲到，这里说哈拿吃喝了吗？这个时候他们吃喝完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不定词，就表明了哈拿这个时候没有吃喝，吃不下，多年郁结的愁苦，这个二太太天天就在他对头对面，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刺激他，你为什么不生孩子呀，你为什么不生孩子呀，对吧？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耻。然后呢哈拿就吃不下饭，那种难受和苦楚就涌上心头，吃不下饭怎么办，就只有离开，离开饭桌去到哪里，去到耶和华的会幕里面向耶和华祷告。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知道以利就坐在哪里，以利就坐在啊耶和华殿的对着神的殿，对着神的殿。好啊，我们来看看以利坐在哪里，好，我们看到以利啊，第九节，以利即使以利在耶和华殿的什么门框那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有一种很好的一种在里面的解释。那么以利一直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呢是一个宝座的字，那个位置可以说是宝座，它是一个另外的意思，对着哪里，对着耶和华的会幕的门柱，也就是说是对着，隐含着一个敌对的意思。所以这个描写这个字非常的形象，如果你知道它里面的意味，就表明以利的地位和他两个儿子的嚣张跋扈。再接下来呢，他对哈拿的随意论断，我们就知道这个祭司的灵命是非常麻木的，他坐在太师椅上看着耶和华的殿，但是他实际上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没有真正的敬畏，没有敬畏神。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一个是哈拿心中的痛苦，一个是以利即使坐在那里看着这个 圣殿，好像根本就不会去管事情啊。我们看呢，此时哈拿到了绝望的尽头。我们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哈拿的生命和灵里面非常痛苦，面对耶和华的殿怎么样，开始祷告哭泣，内心里面的愁苦就全部宣泄出来，彻底的倾倒自己，加上在神面前又不吃饭，一直就好像吃禁食。那么这种情形我们是深有体会的啊。当时呢，我读高中的时候，我的高中你知道我的数学是一塌糊涂，我的数学老是怎么努力拼命的学，我这还是考不及格，我怎么办呢？家里面呢又没有办法，然后呢老师和同学就说，哇，你这个人呢怎么老是倒数第一名啊，啊，我的数学总是倒数第一名，我实在很痛苦。当时考了几个高中，考大学都没考上，我就不断的复读，我复读几个高中了，那怎么办呢？我很痛苦，我就坚持不下了，我就跑到山顶上去，在那里怎么样，对着天跪下，我向上帝说，我怎么办呢？我就是死了算了。那么这个时候哭得呜天抢地的，那个时刻我相信真的是很悲惨啊，非常的悲惨。我相信呢，哈拿此时此刻他也是很绝望。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人的心就会向神怎么样打开啊，打开，然后神的灵就知道我们的痛苦，他就进入到我们里面去来安慰我们。神的灵就带领哈拿就放下他以前的求儿子了。他以前是怎么求？神啊，你给我一个儿子，让我脸上好受一点。但是呢，怎么样？但是他虽然这样祷告，虽然但是就是不神不听，怎么办呢？现在神的灵进去了，他哭泣到一定的阶段，他就向神什么许了个愿。这个愿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怎么样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是不是向神讨价还价呢？没有，因为他使他终身归给神，表示为神的旨意愿意把自己一切都怎么样献上。不剃他的头表示是分别为圣的意思。那么这个祷告呢，哈拿这个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呢？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祷告，就是这里讲到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啊，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或是拿西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要远离什么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能喝，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喝鲜葡萄喝的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到皮都不能吃。然后第五节他说，在一切所许愿的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等他的发髻呢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呢，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者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都不可因为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就在他的什么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就是归耶和华为圣。感谢神，这是一个啊旧约里面呢啊很清楚的一个拿细尔人的愿。一旦许下这个愿怎么样，就不能后悔，就不能后悔。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时刻神看见了哈拿在他面前发出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啊，你若看见我这个没有孩子的苦，你就眷念我。此时的祷告才是真正的靠近了神的旨意了。他的心里非常忧伤，发出一个真诚的祷告，真正奉献的祷告。此时他呢，真正是讨神喜悦的祷告，他这个祷告才彻底的符合了神的旨意。因为神呢，要在他身上做一件非常大的计划，这是神早就预定的。好了，我们知道呢，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在愁苦的时候会怎么样呢？看第一章的12到18节，在别人的随意论断中恒求，你不要放弃你的祷告。当你在别人讥笑的时候，在别人随意对待你的时候，冤枉你的时候，你不能放弃你的祷告，你一定要坚持，因为这神是神在你身上的计划。 OK， 那么哈拿在神面前祷告呢怎么样？我们看到他的祷告是怎么样，不住的祷告。请问这个不住是什么意思？请问这个不住是什么意思？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以利呢就盯着他的嘴巴。这个不住的祷告是使他祷告越来越多的意思，叫不住。而且 且呢，随时他的祷告越来越多呢，我们的祷告可能就一分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随时你的祷告越来越多呢，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临到他，触动他的心，触动他的嘴唇，让他发出一个更加迫切的祷告。没有这种祷告是不能够真正在神里面投入到灵里面去的。这种祷告是谁发动的呢？是神发动的。如果你没有经历到极深的苦难、极深的忧愁、极大的痛苦和忍耐，你是不会发动出这种最深的祷告和忘我的祷告。唯有在神面前与神更加亲密的时候，你的祷告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想不完的话。十二节说什么？十二节说哈拿在那里祷告，但是以利在那里看他。以利呢，他就要守住这个门，为什么？因为怕那些人在圣殿那献祭完了就要吃喝那些祭物，还要喝酒。那么喝酒呢，经常圣殿里面呢有人就醉倒了，冲进那个圣殿里面去，可能会闹事。以利就站在那个门口守住，他就看着这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有一点好像喝醉了，而且呢他怎么样，我怕他起来就杀酒疯了啊，就盯着他，一直盯着他，免得他呢冒犯神的殿啊。这个时候他对哈拿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你要醉到什么时候，说你现在要戒酒了，你不能再喝酒了，意思是说你现在喝得醉醺醺的不行，你必须要停止你的喝酒的行为了。 OK， 很明显哈拿因为愁苦在神面前越来越难受越来越难受，但是祭司呢却指出他说你要醉到什么时候呢？这实在是冤枉，对不对？是一种冤枉。那哈拿对于以利的随意论断有没有动气呢？他有没有动气呢？我们说当人在攻击和误解的时候，如果你有神的同在，别人怎么冤枉你，怎么指责你，怎么攻击你，你都表现出什么柔和谦卑。特别是对于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对待自己的弟兄姐妹啊，有没有随意论断呢？要小心哈。那我们来看到第十五到第十六节，第十五到十六节怎么样？他在解释。第十五十六节说，哈拿说，主啊，不是这样的，我是心里很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在耶和华面前是清心吐意呀。这是说什么？他说我要纠正你的论断。哈拿不是不纠正，他很正直，他没有动气。他说我心里很忧愁，我真的没有喝酒，我在耶和华面前是倒出我的生命，我是向神在倾心吐意，你一定不可以给我安上一个邪恶女人的名声。其实是一个邪恶的女人的意思。我因焦虑和愁苦太多，所以持之以恒求到现在。以利的论断叫我们思想要注意，我们作为一个领袖应该怎么样，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弟兄姐妹。但是作为哈拿，他不住的祷告被冤枉的时候，他说如何对待我们的牧者。如果我们的牧者和我们的传道人对我们有一些批评，你该怎么对待呢？是不是我很受伤？是不是我一定要伸冤？这里听得很清楚，牧者的指责我们应该怎么反应。可是哈拿此时此刻被圣灵充满，他对他的牧者一点都没有发怒。感谢神，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信徒。哈拿就是这样，他说如果神给不给我，我都愿意学习，如果神要逼迫我，要误解我，我都不会去伸冤。还要尊重这个牧者说，主啊，感谢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常常要为了扬眉吐气。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只是为了我们的需要，我们要得到好处，例如我的工作，我的读书，我要找对象啊，我怎么样去在这个世界被别人承认，我要怎么样别人尊重我。很多时候为这些东西祷告，求顺利，求一切都好。但是呢，你知道吗，当我们要奉献我们的时间金钱甚至给神的时候，就远远的走开，求的时候就跑到神面前，不要的时候呢，自己得着了就远远的离开。但是哈拿呢没有离开神，他专心致志的向神祈祷。真正讨神喜欢的是奉献自己的一切并且得到神，这才是真正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要反省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你在神面前向他祷告是一种关系呢，还是说一种索求呢？ 如果你对神所求跟这个世界的神、假神和拜的那些东西有什么区别？我们基督徒就是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只有进入属灵的祷告，把自己所有的都献上给神的时候，才能真正合乎神的旨意。我们说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一切都加给你们了，你不要着急。感谢神，神马上眷顾了哈拿，对不对？在第三点讲到神奇妙的恩赏，神奇妙的恩赏，什么样的恩赏呢？感谢神，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了。这在十九到二十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你看十九节说，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到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感谢神，祷告蒙应允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喜乐和平安，马上就有胃口，怎么样？吃饭了。哇，那个他的丈夫看了这个妻子，哇，这么多年都一直板着脸孔的，现在突然就露出一个美好的笑容，哇，我的心很激动啊，这个真是难得买美人一笑，对不对？啊，我们说你的妻子这么不开心，就突然开心了，因为他爱他的妻子，比那个还要爱。我们来看看神的作为，一大早他们就在神面前就下拜敬拜耶和华，因为怎么黑夜过去了，黎明来到了，他们使自己一早起来就感恩敬拜，其实还没有得到，但是心里面已经有确据了，对不对？回到家里，耶和华就眷顾他，马上就怀孕了，孩子一出来还是出生了，啊，梦想成真了，但孩子一出生呢，就取名叫什么？撒母耳。撒母耳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感谢神，没有人像我们的神，他在灰尘中裁取贫寒人，他使受屈的人升高，他多年的苦难，多年的坚韧，都让我们更懂得感恩。真正跟神的关系是一种感恩的关系，不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儿子那么简单，神所赐的是什么？美好的跟神的什么关系的恢复。哈拿以前是有怨恨的，但是今天呢，他终于得到确据了，心里面彻底被医治，他必须把孩子怎么样带到神的殿里面去。好了，第二点就是啊，神的啊，不但是要给他，而且怎么样超乎所求所想。当你的祷告符合神的旨意，最大的就是要超乎你的所求所想啊。第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说以利加拿和他全家上示罗去，看出哈拿所许的愿，他的丈夫以利加拿怎么样？非常的确信，他丈夫同意他献了这个拿西尔人的愿。啊，怎么还愿呢？哈拿知道神给了一个孩子出生了，这个 baby 啊，很美啊，哇，长得又白又胖啊，这个真是开心。他奶孩子的时候多么喜乐，对不对？哇，终于有个孩子，你看我这么的没有孩子，抱着孩子真的是心里很爽。然后呢，哈拿就说。他会不会忘记呢？他会不会忘记这是神给他的呢？没有，当哈拿抱起他的孩子在危难的时候，呼唤说撒母耳乖，撒母耳乖，马上就想起说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啊！当孩子哭闹的时候，哎呀乖乖不要哭，撒母耳不要哭，一提到撒母耳又想起说撒母耳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哎，然后孩子呢到了快断奶了，哎，为了做了一件小外袍，哎，宝贝过来，撒母耳来穿上这件很好看的衣服，一想起来说撒母耳什么意思？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这个孩子这个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请问你会不会给儿子取一个名字说献给神献给神献给神？你如果生一个儿子出来给他取名叫臣献给神，那我一提到这个名字，我就说，哎，我跟耶和华说过这个话，我不断的反复提醒，我相信哈拿怎么取这样的名字呢？不取这样的名字就可以不用兑现了嘛，对不对？感谢神。最后一句，我们知道他不断的献上，我们知道在后来的时候，撒母耳被三次呼唤，对不对？三次呼唤说，神呼唤撒母耳，撒母耳，他三次都，哎，谁叫我？谁叫我？三次，这是他的，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他的身上有美好的旨意，是美好的旨意。好，我们看到最后
啊，讲到啊，耶和华呢，第二十八节最后一节，他说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圣经里面没有翻译出那个他是谁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撒母耳，从哈拿献上的那一刻，神已经悦纳了撒母耳做他的什么祭司了。还是他孩子没出生的时候，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撒母耳了。所以这没有翻译出，他以为是哈拿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是他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神早就悦纳了撒母耳这个人了，还没出生就已经悦纳了。 OK， 我们这最后一句，那还没结束，怎么没结束呢？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哇，这是一个非常啊大的一个超乎他所求所想的。来，我们一起来，预备起。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那时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在哪里长大？在耶和华面前。哇，这个字很了不得。你说在耶和华面前只有谁呢？只有那些真正他所呼召的，在耶和华面前，就像耶稣一样的，啊，在耶和华面前找到众人的喜欢。哎呀，这个真的是很大的祝福。我们知道，不单这样，第三点是什么？啊，他这样的话还说恩泽什么千秋万代。我们感谢神，不但是祝福这样，而且呢，他是啊，一直祝福到以后。我们看第三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大家一起来念。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从但到别是吧，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立耶和华立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话传遍以色列地。感谢神，只要是撒母耳说的话，每一句话都怎么样，没有落空。如果真是神的先知，他说的话你就要知道他不会落空，因为是神的拣选。然后呢，他不但这样，他改变了整个祭司腐败的情形。而且呢，撒母耳的发音与扫罗的发音是一样的啊，撒母扫罗撒母扫罗，他是这发音是一样的。所以他实际上的情形，最后的那个统治者是谁？是撒母耳。他不但这样，他还高摸了君王大卫。大卫的后裔受膏者是谁？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请问这个发动点在哪里？一个妇人的祷告，一个愿，这就是神赐福的发动点。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何等大的属灵的影响力，从一个妇人的身上发出来。而且神奇妙的恩赏不但要临到他们那个时代，同样临到以后，直到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当中，都是因为撒母耳高摸了他的祖先大卫。因为我们称耶稣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啊，就是直接指向他。好了，我们知道很多的母亲都学习了哈拿，今天有很多母亲把自己孩子献给神做传道人，做宣教士，做服侍神的工作。这是从这个妇人身上得到很大的鼓励。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想想，好，我要继续那个故事，前面我讲的故事我不能不讲给你听，对不对？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小山村里面呢，是一个平凡的母亲，全村人都没有一个人接受那个赤脚传道人所传的那个福音，因为他说不信耶稣就什么下地狱。但是这个绝望的母亲为了这个孩子的性命呼求，她说主耶稣啊，你救救我的孩子嘛！她信了耶稣就得到平安了，回到家中发现这个孩子正常了，感谢神。但是神还要磨练这个妇人，怎么样让这个孩子一年又发一次病，一直发。那么呢，这怎么办呢？最后这个孩子死去活来啊，对不对？虽然时间长了一点，但是还是很痛苦啊。结果怎么样，这个妇人就对神发誓，立下一个愿，他说主耶稣啊，你若可怜我就医治我的儿子，我愿意把他献给主一生的服侍。这就是神的应许，众神就终于使这个孩子不再发病了，感谢神，并且带领他直到他成为传道人，影响更多人来归向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母亲是谁呢？大家去猜。弟兄姐妹，哈拿向神所许愿献上的儿子撒母耳除去了羞辱，得到家庭之福、圣灵之福，并且得到了三儿两女。之后撒母耳成为 世世的统治以色列民的第一位先知，神的代言人，他接替了以利的位置，改变了整个腐朽腐败的从来不讲神的话的这些当时的腐败的气氛。他也是以色列人王朝的奠基人，他高摩了扫罗，高摩了大卫王，并且呢他就是祭司先知，他是世世，他就是祭司先知和君王的身份，他不但教导律法，而且他创办了先知学校，改变了整个的以色列的腐败的情形，结束了世世记得那个痛苦的年代，没有王的时代，他们都愿意怎么样感谢神。就是哈拿的祷告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所有世世代代的那些追求神的人。那么我们今天是否也在苦闷当中？你是否也在愁苦当中？你是否也有很多的家庭的问题？你是否有很多儿女的愁苦？你是不是你的身体也有健康问题？还有你是不是有里面很多的苦恼？常常祷告神不听，常常祷告好像没有盼望，是什么拦阻你的祷告呢？是什么拦阻我的祷告呢？我们是为我们的吃喝需要日常生活去祷告呢，还是说是为着荣耀神，跟神建立一种永恒的关系去祷告呢？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讲说主耶稣的榜样，他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必须破碎自己，听命胜于献祭。神要什么？要的是你的心，不是要的是你的给他献给他什么，他什么都不需要，因为天地万物都是他的。我们感谢神，你阿门吗？
阿门。
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说，让主耶稣基督来磨练你，你应该献上这一切，什么金钱，什么地位，什么面子，都在神面前完全的抛弃，因为神要的是你的心。因为我们主与耶稣基督建立美好的关系，主耶稣基督就在你生命当中改变你的生命，使你成为众人的祝福，更多的人可以因着你信耶稣基督而归向神，而知道你的见证。主耶稣他怎么祷告呢？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父啊，你若愿意，你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十字 OK， 十字架道路好不好走？很痛苦，一定要牺牲。我们不牺牲得不到，我们得不到神。主耶稣说，凡愿意跟随我的人都要舍弃自己，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你不要在口里面说你信耶稣，我要看你的行动。因为主耶稣看着我们，保罗也劝我们，来我们一起念，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你把你的身体献上的时候，金钱物质面子一切的骄傲，一切什么东西你所想要的都献上的时候，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将让你查验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如果愿意蒙神祝福，你如果愿意走出肤浅的那个属肉体的祷告，你就不要站在那里待着了，你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说，我要奉献，我要马上行动。让我们来悔改，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要在你面前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立定在天，天地废去，你的话一句都不废去。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我们也为着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当中有没有说你的孩子常常迷恋网络游戏，甚至于跟你反叛不听你的话，你怎么办呢？你说，主啊，你救救他，我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献给你。如果你的家庭关系破裂了，无法恢复了，你就要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你钉死我的自私和骄傲，我愿意把我的全部和我的全家都献给你，让你来管理。你说，如果你没有孩子，你可以说，主啊，你若使我怀上孩子，我就将我的孩子一生都献给你使用。在当中，如果说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你都可以这样祷告，你都说，你若是我这样，我就把自己全部一切都献给你，让我更加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愿意在当中向你祷告。如果你愿意的，你举起你的手来，你就在那位置上，你就举起你的手来。 愿神真的来听你，来真正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你这个时候很关键，你在神面前立志许愿，神一定使用你的家人，使用你的孩子，使用你在这个时候做他的光和盐。我们感谢神，谢谢，感谢神，这么多人举手，感谢神，神悦纳你们的举手，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向他线上感谢。刚才举手的主耶稣你都看见了，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合乎你旨意的祷告，这是艰难的，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超乎我们肉体的想象。十字架的道路是每个基督徒必须要想清楚的，我们要坐下来计算清楚，计算代价，要不然就是在十字架道路上被仇敌讥笑，被仇敌羞辱神的名。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像哈拿一样，我们要像他一样学习他，向他赐身，把一切献上。我们感谢你，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将一切荣耀尊贵能力都归给天上的父神，你此时此刻就将你的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叫我们为你做到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将荣耀能力权柄都归给天上的父神，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